极具影响力的泛互联网出海服务平台白鲸出海和最大的有声资讯平台听闻联合推出白鲸出海头条。
本栏目是由泛互联网出海服务平台白鲸出海专为出海互联网人打造的资讯周报，我是主播金小白。下面我们一起来看看本周出海圈有哪些值得关注的消息。手游出海 FunPlus 貌似更懂放置了，这款新游进了美榜 TOP10。 FunPlus 8月17日在 App Store 上线的中文名为我快递送的贼快，上线一周就已被推荐到 iPhone 应用商店分类页面345次，并且跻身美国 iOS 游戏下载榜前十名。和去年相比， FunPlus 更懂放置了，对比2019年推出的放置黑帮大亨，显然这一次 FunPlus 理解了放置模拟游戏玩家的懒，从而简化了游戏本身。一、玩法简化。放置黑帮大亨虽然以放置为主要玩法，但还添加了关卡、卡牌等多个玩法，而我的快递送的贼快这款游戏仅需要玩家点击按钮对几个物流环节中的设施进行升级，玩法更简单。二、操作简化。操作的简化体现在两方面，一是游戏产生的货币被自动收集，不需要玩家动手；二是界面操作的简化，在激励视频的观看步骤上更加明显。从新游戏的玩法设计来看，有几处值得借鉴。一、数据统计帮助玩家提升收益。新游戏中添加了数据统计功能，玩家只需要点击主页上方按钮就可以看到自己的快递公司各个物流环节的运营情况，从而有针对性的加强。二、五个付费点加两种广告变现。新游戏采用了内购加广告的混合变现方法，包含了五个付费点和两种广告变现途径，且都与游戏本身紧密结合，还能够在主界面中直接点击进入。三、登录加推送召唤回归。系统会询问玩家是否需要在双倍收益结束时提醒玩家回归，这样的好处是可以召唤玩家及时回归，回归后非氪金玩法玩家可能会继续观看激励视频以获得双倍收益奖励。广告素材方面，结合快递痛点展示的游戏内容。广告投放方面，新游戏不仅在美国、法国、德国等成熟市场投放广告，还在马来西亚、俄罗斯等新兴市场投放了广告。广告素材方面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直接展示游戏内容，另一类先展示现实中暴力送快递画面。疫情当下，海外用户尤其是疫情严重的美国用户，购物行为大量转到线上，寄收快递成了家常便饭，借用用户对某一事物的感知及可能产生的好奇心，并且基于自身对放置类游戏的进一步了解， FunPlus 这一款游戏明显比之前更加精进了一些。更多内容戳此查看。中文在线海外收入大涨 62.9%， 美国、日本女性向游戏有何不同？8月19日晚间，中文在线发布了2020年上半年业绩报告。报告显示，海外公司收入约 2.25 亿元，同比增长 62.9%。 中文在线的海外收入主要来源是旗下控股子公司 Crazy Maple Steel 发行的互动视觉阅读平台 Chapters。 受疫情影响，女性向手游全球遍地开花，在全球疫情爆发之际，女性向手游迎来了一波红利。三色塔沃预测，女性向手游在未来两年仍可以获得可观的增长，但通过笔者的观察，不同地区女性向用户对于女性向游戏的关注点不同，因此厂商还需要针对不同市场对症下药。笔者选取美国和日本分别作为欧美和亚洲的代表性成熟市场，整理了这两个国家 iOS 游戏畅销榜前100中的女性向游戏。从上面的图中可以得出两个比较明显的观察。一、游戏类型。美国 iOS 游戏畅销榜前100中，女性向游戏细分类型更多， 消除类游戏最受欢迎，而日本榜单中的女性向游戏则仅分为消除和养成类。二、游戏内容。美国 iOS 游戏畅销榜前100中的游戏在剧情设计方面更胜一筹，而日本榜单中的游戏音乐与内容契合度更高一些。下面详细说说美国和日本榜单中女性向游戏的差异。先来看看美国、日本榜单中都有的游戏类型。一、消除类游戏。日本或许有第三波机会。 Game Refinery 将游戏分为三波浪潮。第一波是传统三消游戏，游戏内容简单，只包含三消玩法。第二波是混合三消游戏，以三消为核心玩法，加入其他元素和相应剧情。第三波则是新型三消游戏，剧情设置也更加丰富，相对于第二波游戏的限制性玩法，对欧美女性用户的吸引力更高。目前日本畅销榜中还没有出现第三波这类装修元素更突出的三消游戏，但按照美国三消市场的发展，日本市场以后很有可能会出现第三波三消登榜，出海厂商或许可以提前入手。二、养成类游戏。美国女性映射自我，日本女性养出理想对象。美国和日本榜单中的养成类游戏差异化比较明显，美国养成类游戏的关键词是时尚，日本的关键词是音乐。显然美国日本养成类游戏玩家的年龄段是不同的，美国养成类女性向游戏的玩家年龄可能会偏大一点，玩家对于游戏的偏好显示了美国女性向玩家更倾向于打造出理想的自己，与日本女性玩家的游戏诉求完全不同。而美国女性玩家的这些特点也让游戏与现实世界可以有更多的联动性。再来说说美国榜单中的互动剧情游戏，日本榜单中没有。与其他类型的女性向游戏相比，互动剧情手游更加依赖优质剧情吸引用户，再以丰富的内容消耗来留住用户。目前美国 iOS 游戏畅销榜前100中有三款互动剧情游戏，其中中文在线的 Chapters在美国市场每日预计新增 1.7 万下载，每日流水预估为 7.8 万美元，但都低于 Choose Your Story。 不过考虑到 Chapters 在三款游戏中上线最晚，能做出如此成绩已是不错。并且互动剧情手游市场规模不断扩大， Chapters 收入不断提升，未来中文在线有可能会发展其他互动剧情手游，以扩大自己在这一细分领域的优势。更多内容戳此查看。应用出海。 Blue City 上市后的第一份财报有喜有忧。2020年8月26日， Blue City 公布了上市后的第一份财报，交出的答卷称得上亮眼。财报显示 Blue City 在2020年 Q2 营收3500万美元，旗下主产品同质交友 APP Blood 月活达到640万。但换一个视角来看，就会发现 Blue City 的未来还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从营收结构来看， Blue City 的收入结构离健康还有一定差距。 Q2 直播收入为2980万美元，占比 85%， 直播收入在总营收中占据一个很大的比例。从市场分布来看，海外营收占比从去年同期的 5.2% 提升到了 11.2%，但根据招股书数据，截至2020年 Q1， 海外 MAU 占比超过 49%， 近半的海外用户只贡献了 11.2% 的收入，确实还有很大上升空间。2020年 Q2， Blue City 总成本为3580万美元，其中主营业务成本为2410万美元。至于 Blue City 接下来会朝哪个方向发展，又该如何发展，白鲸出海将会持续关注。更多内容戳此查看。还没上线就获得两笔融资的通信 APP， 能把聊天这件事带往一个新的阶段吗？最近笔者注意到海外热议的一款新 APP Mute， 打破了所有的条条框框的文字语音通讯模式，之后是否能被大众接受和广泛使用，这里画一个问号，但的确还是比较有新意的。在注册完进入聊天界面时， 最下方是传统的文字框输入，相机、图库，最右边是一个画笔的图标。在点击画笔图标之后，会有很多画笔及颜色可供选择，看起来像一个简化版的画图工具。聊天界面的空白处都可以成为画布，用户可以随便涂鸦。聊天界面成为画布之后，用户输入的所有文字、插入的图片、贴纸、表情等都可以随意摆放，这给了用户很高的自由度，让用户充分发挥想象力。此外，在聊天中的一些基本元素，在这款 APP 中也被加入了很多创新设计，比如发出的文字信息的气泡背景可以任意选择，小细节的优化也很有趣，比如在相机功能中，新 APP 加入了两种创新的玩法，类似于延时拍摄的技术和抠图功能。最后 Muse 有5个不同样式的 APP 图标可供用户选择，虽然这个功能似乎没有什么实际作用，但是这样的细节设计能让用户感到 Muse 在产品设计上的用心。还没上线就获得红杉投资， Muse 也许有更多适用场景。根据 Crunchbase 数据显示， Muse 的开发公司在2018年就已经成立，在今年8月15日才正式上线。然而早在去年， Muse 就已经获得了融资，今年4月又得到了一笔来自红杉资本的490万美金的融资。虽然两次融资金额都不高，但是能在上线之前就收到两笔融资，能看出资本对 Muse 这种新奇的聊天模式还是看好的，但产品还在早期阶段。体验过产品之后，笔者认为这款 APP 虽然玩法独特，但是可能使用场景受限，受众也受到限制。另外是传播问题，如果 Muse 强调的是创意，线下的内容创作走的逻辑是尽量覆盖广泛受众，如 Facebook、Instagram 以及 TikTok， 当这种创作和输入被限定在点对点的范围内，创作动力就会大大减弱。目前 Muse 只上线了十几天的时间，用户体量也不大，现在预测它能否改变用户在即时通讯工具中的交流方式似乎还太早。但是可以确定的是，一个聊天通讯工具想要长期存活下来，就必须要满足用户提升沟通效率这一核心需求，否则的话再加入更多的新奇玩法也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更多内容戳此查看。电商出海，从英美两国电商的快速增长中还能看到哪些信息？最近美国和英国公布了疫情期间电商和零售业增长的官方数据，数据显示英国在两个月的时间内将电商的渗透率从 20% 提升到了 30% 以上，而美国从 17% 提高到了 22%。仔细观察英美两国线上和线下零售占比的变化情况，会发现本次疫情中英国消费者的购物习惯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在英国，除了杂货以外，大多数实体零售店的销售额都出现了大幅下降，而相对应的是线上零售的迅速增长。有趣的是，尽管现在英国的封锁政策已经放松，但是英国的电商份额仍然在继续增长。反观美国，线下零售和线上零售一直保持着均匀的增长，直到最近一个月才出现像英国那样的线上增长、线下下降的情况。并非所有领域的销售额都出现了这样积极的增长，往往在一次经济冲击中，在管理、战略定位、资产负债上比较薄弱的公司更容易受到影响。而在餐饮、旅游、服饰这几个行业中，这样的企业居多，这也再次验证了提高商品附加值、形成品牌对于经济危机风险的重要性。现在，各行各业不得不转上线上，因此一些行业也会因为线上变化而快速发展，但是有一些转型很困难，现在只是开始。我们要继续关注接下来六个月会产生哪些变化。关注白鲸出海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29976阅读完整文章。金融科技，统一品牌 Gojek 欲在东南亚整合旗下服务。据报道， Gojek 正在整合旗下的应用， 在东南亚市场中将全部服务整合到 Gojek 品牌旗下。在整合后，用户只需要通过单个应用就可以访问 Gojek 在当地市场的所有服务。以印度尼西亚为例，他们可以直接使用印尼版 Gojek 应用在越南访问当地的 Gojek 业务。此前 Gojek 公司在越南推出的服务为 GoVent， 在泰国叫 JET， 但在印尼和新加坡市场则一直沿用 Gojek 品牌。 Gojek 联合首席执行官表示，平台的整合也反映出我们司机合作伙伴的奉献精神，即使是在疫情期间，他们仍继续为我们服务。关注白鲸出海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29969阅读完整文章。其他方面，100天里 TikTok 的两任 CEO、 字节跳动首席执行官兼首席运营官 Kevin Mayer 于2020年8月27日正式离职，在字节跳动满打满算仅停留了101天。为什么 Kevin Mayer 非要离职呢？因为不论 TikTok 是否会被收购， Mayer 都不好做。一旦 TikTok 被收购， Mayer 会很明显的受到制约，更何况收购的复杂程度，包括最核心的算法资产如何处理，都很有可能导致 TikTok 不再是 Mayer 入职时的那个 TikTok。 再加上 Mayer 在整个谈判中都被排除在外，能否继续担任 CEO 都是一个问题。而 Mayer 要离职的另一个原因，可能是张一鸣在回信中提到的，完全理解 TikTok 遇到的政治情况会对他的工作造成巨大挑战，特别是在美国还要负责全球业务。如果不是套话的话，就是在说 Mayer 不想站在政治的漩涡中和美国作对。瓦妮莎新上任的代总裁，瓦妮莎之前在 YouTube 已经待了7年0.9个月，时任全球创意总监。那么为什么瓦妮莎要离开大厂来到创业公司 TikTok 呢？根据他自己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他认为 TikTok 正在构建一个完全不一样的神奇世界。瓦妮莎入职以来给 TikTok 带来了很大的变化，比如用户可以在 TikTok 中添加字幕，使用抠图功能的创意都是来自瓦妮莎团队的建议。可以说瓦妮莎具备敏锐发现用户需求的能力，而 TikTok 恰好提供了一个可以创新的平台。瓦妮莎和 TikTok 目前的发展阶段很契合，更重要的是瓦妮莎自入职以来已经至少推动了 TikTok 2项重大计划的实施。先是推动了 TikTok for Business 发布，让广告主和营销人员可以更好地使用 TikTok 进行宣传，后又推动了用于鼓励创作者的2亿美元基金落地。虽然在职时间不算久，但瓦妮莎无疑推动了 TikTok 的向前发展。另外，据最新消息称， TikTok 要求竞购方出资300亿美元收购其在美国业务。此前沃尔玛证实该公司正与微软联手竞购 TikTok。 沃尔玛在一份声明中称， TikTok 将电子商务和广告整合在一起，这对这些该市场的创作者和用户来说是一个很明显的裨益。根据多家媒体的报道，目前 TikTok 的主要竞争对手包括微软和甲骨文，至于最终的买家目前尚未确定，谈判仍在继续。 TikTok 最快将于下周宣布交易，交易规模可能在200亿至300亿美元之间，更多内容戳此查看。